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不再一样的课程，我们是把第五课跟单元五跟六拼在一起来上。那不过我们在拼这个课程来上的时候呢，因为这两个单元都是在谈到什么呢？都是在讲到神对人来说话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会把单元五跟六一起来上。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在家里面哈，有没有自己在读这本课本的时候读得很带劲啊哈。我刚有几位弟兄姊妹跟我说，哇，这本课本实在是太好了哈，在读的时候就是有许多的学习。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们越是认真的来学习来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我们所得着的帮助就越大，我们也能够真正的能够来经历神。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哈来看这个不再一样。那我今天呢，今天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会有很多的分享哈。那么因此，等一下我们在最后会有分组的时间。那我们在分组的时间的话，我们也希望在小组里面能够有很多的分享哈。那我们今天会特别把这个分享时间是那个在最后的时候。会分享到说啊，在你聆听神的声音，在这一个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灵层，就是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有没有哪一些的灵层是让我们来经历神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啊，特别讲到要做那个灵层的笔记，哈，属灵灵层的笔记，所以那是我们今天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在那一个部分来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哈。那我们在看今天课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乐意对我们说话的神。就我们今天早上就在这里欢迎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也再一次向我们启示，好让我们更知道你的心意，我们更能够与你同工，我们也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主，你也透过与我们说话的这一个过程里面，这一个经历，你让我们可以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也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来看到，在这不再一样的课程里面，哈，我们神向人说话。那么其实神向人说话的时候，他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向人说话，或者说神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向人来启示，哈。那么因此神向人说话的时候，因为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各种不同的方法，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神会透过圣灵来晓谕我们，神会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神也会借着祷告来向我们说话。那么神也会什么呢？会借着我们的这个环境哈来对我们说话。那么神也会借着教会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会从这几个部分，我们来分享。那我们当我们提到神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需要这个背诵的经文啊，背诵的经文。那么背诵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七节，请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人不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出于神的就必定什么听神的话。那我们也就想到说，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哈，出于神的。今天你我们都是出于神的。那么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哈。那么好牧人他所牧养的这些羊，我的羊必怎么样？听我的声音，哈，那羊必听主的声音，那么主也认识他的羊， 阿门。好，那么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一个神向我们来启示、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是一个愿意听神声音的人，我们是愿意听那个牧者的声音。所以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好，有一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我想大部分人大概都会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什么？轻轻听，好。那我们今天没有不用 video，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清唱，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乐器，好不好？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再来一次，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我觉得这首诗歌实在可以把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一堂课啊，能够表达出来，让我们去听神的声音。那因为我们的牧者也认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哈，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简单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所以我如果我说我是出于神的，我一定怎么样要来听神的话啊？那这是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我感觉到，虽然我很想听神的话，可是我常常听不到神的声音，或者我常常听不到神说话，那表明什么？我跟神中间的关系是需要再一次来查验一下，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要再一次来看到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向人说话。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也来念一下，来，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么，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二节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向我们来说话，而且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不是现在向我们说话，神是在什么过去创世以前就在那里对我们说话啊，就对人来说话，对人来启示他自己。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一本课本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哈，神在什么？神在旧约的时候，他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对人来说话，哈。现在也是各样，不同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比较多看见神向人说话的一个方式，他会透过什么来向我们说话呢？哈，那么他会透过天使来向人说话，对不对？好，他会透过什么意象或者是异梦来对人说话，甚至于他会透过什么？以前那个大祭司身上有这个乌灵，有土冥啊，能够来向人说话。 那么神也会透过什么象征式的行动来对人说话？什么叫做象征式的行动呢？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看见以西结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什么？你要往右边躺多少天？你要往左边躺多少天？用这种象征式的行动来表明神的一个心意。那我们看到以赛亚的时候，神让他什么？赤脚走路来表明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些都什么象征式的行动来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那么神也在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他躲进一个山洞里面那么神要对他说话，要向他启示，要叫他从山洞里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说到狂风大作，什么火候有什么？微小的声音，用微小的声音来对他说话。那么，当然在旧约里面还有很多的神机骑士来向人说话。那么，神机骑士里面呢，有一个神机，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我在想，我们哪一天要演这个戏？就是神用驴子向人说话，用一个驴子向人说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用很多的方式来向人说话。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就像刚才的希伯来书这里说到，刚才我们提到神在古时的时候，借着多众先知晓谕列祖，古时的时候，在创世的时候，在旧约的时代，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现在有了这本圣经，有福音书，神就是什么？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那么甚至于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也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就像摩西的时代，摩西在那里说啊、那一个后面要来的先知你们要听他的话，你后面要来的那先知，你们要听他的话。那先知就是指谁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在新约里面，神透过他的儿子来向人说话。那么从这个主耶稣已经升天以后，《使徒行传》开始就是属于什么教会的时代一直到我们现在都是属于教会的时代。那么从使徒的时代一直到如今，神也就是什么透过这本圣经来对我们说话，而且神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是透过借着圣灵，透过神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所以这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些的方式那我们在看见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方式不见得是一个最重要的。神到底用哪一种方式对我们说话？但是重要的是，在这每一个次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都让我们能够明对我们有明确的指示，神所说话。那么，但是神在很明确的向我们指示，他说话的心意，他说话的方式，或者说他说话的他的对我们说话向人启示的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些的启示的计划里面，不见得第一次的时候就把你一生的计划都告诉你。我们在第一次上课时，我们就提到说什么？神是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就比方说，神对亚伯拉罕来说话的时候，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家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很清楚的告诉他，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这一个地到底在哪里，你要花多久的时间能够进入到这个地里面去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见什么？神在对人说话的时候会有阶段性的，会有不同的时候。但是，这个心意，这个是什么？这是具体的一个方式，是具体的一个样式那提到这里，讲到具体明确的指示的时候，那我就讲一点小小的见证那我跟刘牧师，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长大，我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那然后很多人都晓得我是这个很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想做师母我记得当我们两个人这个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在东岸的时候，在一个查经班里面服侍主。我们在长期班里面服侍主，有一次我们就请了一个讲员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来分享。 他一讲，跟我们同工们分享完了以后呢，他马上就说了一件事。他说圣灵就感动他，哦，圣灵感动他，要在我们当中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在你们当中有哪一些人，你们是这一个，是曾经有心里面有心愿说，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我要成为一个牧师，我要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你知道当时我们有三个人举手，好，三个人举手，一个我，一个刘牧师，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她现在 LA，我们三个人都举手了。然后呢，这个牧师问我们说：“你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心愿？”哇，我们三个人都说是在我们什么高中的时候啦。我就说我在初中，那他们就说他们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心愿，说有一天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出来服侍主。然后那个牧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从初中、高中一直到现在哦，这么长的时间，你们怎么还不清楚呢？哈，他说你去看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向人启示的时候，不会花这么长的时间，你都不清楚神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他说一定原因就是你们没有好好的去祷告了，哦，你们没有去好好的祷告。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看圣经哈，他说这样子，我给你们2个礼拜的时间，你一定要清楚神对你有没有这样子呼召。哇，就接下去的时间里面，这个牧师真的厉害哦，每2个礼拜就打一次电话给我们。然后问我们说哈，他话也不多哦，每一次打电话来就说清楚了没有啊？我们说还不清楚，他说继续祷告哈，继续祷告。所以这样子大概时间，我真的很坦白讲，我们大概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就说你是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很清楚？这个牧师我真是到现在我都每一次想到这个牧师，我就非常的感谢神，就说他在那个时候给我们提出一个挑战，所以我这里在想说，神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但是一定什么有一个具体明确的指示哈，那可能这个具体明确指示不是在第一次，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所以他半年以后哈，半年以后。他又半年以后，我就到后来，我跟牧师两个都非常紧张。每一次他打电话来的时候，说怎么办呢？还不清楚啊，就继续在祷告。哎，好不容易半年以后，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呢，他打电话来说，你那个清楚没有？我们说清楚了，但是神好像说不是现在要去服侍主哈。那个时候，牧师就有一个感动，他要继续的。继续的去读书，不是继续读书，就是要开始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到了 Washington D.C. 哈，就在 Washington D.C. 在查经班开始了建立查经班，也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参与的服事。那你知道哈，半年以后，半年以后，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不，就是神没有呼召我们在那个时候出来，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心里非常的失望，哎，好，为什么呢？我说怎么搞的？我初中的愿望不能成就呢？所以我在那时候心里非常的，哎呀，非常的难过，哈。但是呢，我也感谢主，在那个时候好像神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我里面对我说。我现在没有呼召你们出来全时间服侍，不表示我永远不会呼召你们出来。所以呢，你们继续祷告，等候时候到了，我会让你们清楚。感谢主。所以后来我们在 Maryland 2年的时间啊，2年以后，神怎么样，很清楚的就让我们出来走全时间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神一定会很具体的、明确的向我们指示。但是怎么样，我们要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听他的声音，来看他要在我们中间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因此神向人启示的时候，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与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哈。上2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神寻找人要与我们建立一个关系，所以他向我们启示是为了什么呀？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神乐意 让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也遵行他的话语。所以上次我们不是读了一节经文，有了什么？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还要什么？向他显现。好，哈利路亚。那么神向我们启示他心意的时候，也是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阿门。好，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那么当神向我们启示的时候，就是表明他要把他的计划告诉我们，他要把他行事的方法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跟神来同工，好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的来完成他的计划。哈，那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再提做一点见证。哈，我记得在有一阵子啊，好多年前，在有一阵子的时候呢，我其实我是很少看见异象的人，我不常看见异象，但是我常常会有神的话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阵子里面呢，我就有一共第一次啊，我在就是在祷告里面的时候，忽然我就看到一个异象，我在这个异象里面，我就看见哈，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围着一个圆圈坐在那里。那么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一直低着头，非常愁苦的样子。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到这个诗班的那个围着圆圈坐在那里，有一个人是这样子愁苦的样子坐在那里哈。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样一下子这个意象就过去了。那过去以后，我就在那里思想，我说：“哎呀，这个姊妹我也不太认，也没有好像没有跟她讲过什么话哈，但是她的脸就非常的清楚。那我也不明白，所以我就说奇怪，怎么会有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呢？好了，过了几天以后哈，那我在，这个我又在祷告里面又看见这个人的样子哈，那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已经两次了哈？那么到第三次呢，我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就在开车的时候，我又看到这个异象，三次都看到，我就觉得很奇妙。那因此，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把车子停下来，我说：“神呐，你要透过这个异象向我启示什么？向我启示什么？”所以我就在那边继续祷告。那么在继续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你需要打一个电话给这个姐妹。”哎呀，我赶快去查电话号码，因为我跟这个人没讲过话啊，在教会里虽然认识，没有讲过话，所以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姐妹。那么打电话是她先生接的哈，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太太讲几句话？她说可以，所以这个姐妹来接电话。她来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很诚实的跟这位姐妹说，我说姐妹，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最近有三次，每个月一次都在祷告的时候看见你，都在祷告的时候看见你。那我说不知道你最近有什么状况，是不是我可以为你祷告？所以那个姊妹在电话里面也没有讲太多的话，所以我就说，那我就来为你祷告吧。但是我为她祷告完了之后，那个礼拜天，她的先生呢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刘师母，谢谢你那一天打电话给我的妻子，他说因为我的妻子在，他说那一天他挂下电话以后，他就大哭。他说：“因为这一阵子我的妻子非常的软弱，她在那里问一个问题：神，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到底爱不爱我？”他说：“神，你到底爱不爱我？为什么不感觉到你的爱呢？”但是他说：“因为你打电话给我的妻子，我的妻子的心里的这个疑问就被解开了。他发现说，原来神爱我，神透过刘师母这个，我跟他。”那天以前我们没讲过话了，只是知道这个人，可是你却透过他能够打电话给我，表明了神爱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神会用什么？会向我们启示他的计划，启示他的方法，启示他的一个心意。我们与他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个爱的关系的建立，不但我跟神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这位姐妹跟神的关系，也同时的被怎么样？被建立起来，被坚固起来。感谢赞美神。那我们看到说，神像，不但神像人来启示，那我们也看见，刚才我们提到的，神像人的启示，那我们也看见呢，神也会什么？ 借着圣灵来小谕我们。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26节。好，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请。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哈利路亚！神借着圣灵来小谕我们。那么，神借着圣灵，因为圣灵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圣灵又被称为是保惠师，圣灵又被称为是什么？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来向我们指示、小谕我们的时候，他会将一切的事来指教我们。那这一切的事是什么事情呢？这一切的事，再一次回到我们刚才的希伯来书第1章里面说，神在这一个时代里面，要借着他儿子向我们来表明他的心意，所以神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要叫我们能够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主所说的一切话，哈利路亚，阿门。好，神要让圣灵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那我想到说，主所说的一切话的时候，我们来举一下这个圣经上面的一个例子啊，圣经上的一个例子。我想我们讲到圣经上一个例子的时候呢，就是我要特别提到啊，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事情，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啊。那耶稣呢，是在逾越前的时候就到了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里面。好，那么在他们的家里面，跟他们一起怎么样呢？就有一个晚餐。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2章里面，我现在特别提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好，他说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讲到逾越节的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那这个伯大尼就是什么呢？这个拉撒路复活的地方。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而且在那一次的来到伯大尼的时候，玛利亚还用什么？用香膏抹了耶稣。好，大家记不记得这样子一个故事？好，那我很快的就提到说，那个时候特别讲到是逾越前的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好，那么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段经文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12章的第12节说，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时候，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怎么样迎接耶稣，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为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哈，那我们仔细思想一下，逾越节的前6日，好，那这边又讲到什么？第二天就变成逾越节的什么前5天。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知道逾越节的羔羊哈，他们在预备那个羔羊的时候是第几天呢？第5天的时候预备那个羔羊。那么，所以呢，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中树节。那么中树节的时候就是在旧约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在第5天的时候来预备那个羔羊。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被称为是什么逾越节的羔羊？耶稣是被那个预备的羔羊。好，所以当他们拿着棕树枝在那里呼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的称颂的。”你看哈，圣经上就很奇妙的，就在约翰福音第12章的地方就这样子说哈。他说，主耶稣骑在那条驴驹上面的时候，就好像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然后16节，好，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但是等到什么？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想起主所做的事情，想起经上对他的预言。阿门。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嘛？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迹的圣灵会向我们来启示主所做的事情。那么，因此呢，我们因为圣灵就是一个真理的圣灵，让我们可以想起主的话语来。因此，我们与圣灵相遇的时候，就是与神来相遇。哈，我们可以明白到属灵的真理，因为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工作。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呢，圣灵的作者啊，圣灵的作者也就是神自己，他就与我们同在来指教我们。那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去发现真理，除非什么？圣灵将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哈利路亚！所以圣灵会向我们来启示神自己，透过什么？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主所说的话语，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我们刚刚提到，神就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那么，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那上次我们在这个参加这个导读训练的时候，如何导读的时候，我都有请弟兄姊妹什么带着你的圣经。你们现在感谢主耶！现在很多人都拿着圣经我们都把圣经拿起来，所以。以弗所书第6章17节说什么？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今天这本圣经太宝贵了。圣灵神借着透过圣灵让我们那个可以看见神要透过他的圣经来，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所以真理的圣灵来，就是要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什么一切的真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不懂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哎呀，艰涩难懂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求圣灵，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来读得清楚，进入到这个真理的里面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其实这个填充题是书上已经有的，但是大家试试看我什么神的话语，圣经是什么？我研读神的话语，圣经第二个讲到真理的灵，圣灵透过我所读的经文向我怎么样启示真理？第三个，我调整自己生命的方向，活在神的真理当中。第四个，我服从神，我服从也就我顺服神然后我们就会看见神在我的生命中做工，又借着我去完成他的计划。神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读圣经。你真的相信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对你说话吗？相信感谢主那我就想要在疫情之前我。在疫情之前，我在教这个装备课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刚好是在教这个哈该书那我在教哈该书的时候呢，我在那里预备这个哈该书的那个信息的时候神就透过哈该书有一节的经文，就是非常的感动我的心。那一节经文怎么说呢？在哈该书里面说到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那么当时呢，我在读哈该书的时候，我就一直被这一条这一段这个经文所感动，要上山取木材。那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手中的那个材料。我要上山去取木材来建造这殿，所以表明什么？当时圣灵就好像在我的里面，透过这一节经文，让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都要上山，都要上山。我们常常讲，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登山我们要上山，我要往高处而行。那么诗篇里面上行之诗都是什么？登山上行之诗。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在平地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应该是一直不断的上升，来登高的，来登山。那么，因此就在那个时候，哎呀，我就觉得好像神就把一个 message 放在我的里面，我就想到说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要 晋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成长，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去登山，登山。那么因此呢，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我自己就开始想到一系列的一个信息，透过神的话语，登山的信息哈，就那个我就把那个系列的叫做属灵生命的成长的历程，就是让我们来登神的山，让我们来登神的山。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少人提到登山的信息也好，那登每一座山其实都有一个什么，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经历。那么，因此呢，我就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讲了非常多的山，好，我讲到了西乃山，我们要登神的山，因为西乃山被称为是神的山，好，我提到了这一个锡安山，我看到了橄榄山啊。那这个锡安山的时候，是他们这些初代的教会领受圣灵的地方。提到橄榄山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在橄榄园的时候，等候啊，你们难道不能够与我警醒片刻吗？啊，我们看到八福山讲到什么祝福，我们看到这个加密山属灵的征战，好，看到基利新山、以巴路山一边咒诅一边祝福，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在聆听神声音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还有别人带来祝福。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循神的话语，不遵循话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变成在咒诅的路上，是在以巴路山哈。所以我感谢神，神就什么，就把这样子的信息就放在心中，透过神的话语，神的 message 就可以出来。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每一次读神话语的时候，神的 message 就会进入我们的里面。阿门。好，我这个礼拜在这个教会的同工 staff 里面，他们也是希望我能够分享一些信息。我也在那边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信息呢？我就想要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是我们一个成长，不断的成长，然后什么进入丰盛，好，进入丰盛，还有多结果子。我就想到这个成长的生命不断丰盛的时候，哎呀，我说主啊，你让我们要结果子。那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要神让我们做，要看见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所以我就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更大的事"哈。我们要领受更大的能力哈，我们要领受这个更大的能力，我们要看见更大的事，就是看见天开了哈。我们还要什么？做更大的事，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神的话语里面，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的来同工，去完成他的计划。阿门！哈利路亚！那神不但是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哈，我们也看见神也会，借着祷告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7节，请。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看见神会透过祷告来向人来说话。好，当我们提到，神要透过借着祷告向我们来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说，哈，神已经为我们差派了一位代求者，就是圣灵，圣灵来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时候会经历到情况哈？比方说最近比较软弱啦，最近这个困境比较多的时候，会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连想要祷告都祷告不出来耶。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可是你祷告不出来，你觉得软弱的时候，哇，感谢主，神借着圣灵正在为我们祷告。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谁来帮助呢？"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本不知道应该要怎样祷告，可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哈利路亚，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 而这个叹息不是像人一样，当我们碰到难处，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唉声叹气，唉，就叹一口气啊。你知道人的叹息的时候表示什么？我没方法了，表示什么？我没路可走了。人的叹息里面就觉得自己是绝路了啊。但是圣灵的叹息跟人的叹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圣灵晓得神的旨意，圣灵晓得天父的旨意，所以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那我每一次提到这里的时候，哎呀，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上我课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示范表演啊。你们看过没有啊？有些人看过，有些人没看过哈。来来来，我来示范表演一下哈。你们走路是从两边走，不要从中间走哈，因为我们这边有摄影机，所以我们从旁边走哈。我现在需要三位弟兄哈，三位弟兄，来来来，你们两位弟兄出来站在这里好不好？你们两位弟兄哈，哎，陈牧也来哈，三位弟兄，然后后面这位弟兄来。你对对对，你来你来你来哈，来来来，站在这里排一字排开，一字排开哈，在面对那边哈，面对这边三位弟兄，好，站在然后呢，我在我今天就全部找弟兄好，来来来，你来，来来来，你站在这站这边好，再站在这边好，哎对对对，三位哈，对，这个好。还要一位弟兄，再一位弟兄哈，再一位弟兄，有人帮我自告奋勇他是吧？哪一位啊？这位啊，好，你过来，对，从这边走，从这边走，从这边走，这边走，对对，来过来过来一下哈。好，你站在这里，来，你站在这里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一段的经文，表演一下哈，表演一下。那么这三位站在对不起，这三位站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哈，你好像太年轻了一点，我们看到哈，这三位呢代表什么呢？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哈。那当然了，假如说那个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宝座在什么，在哪里？圣那个天父的右边哈，所以你做圣父嘛哈，你做圣子耶稣哈，你做圣灵的工，你做圣灵哈，那圣父、圣子、圣灵哈，那你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信徒嘛哦，信徒，那你有没有一个比较你觉得很软弱的地方要跟我们大家可以分享的软弱啦？你想想看哈，那他呢？就做魔鬼哈、他身上穿黑衣服，所以我就要做魔鬼啊。他穿白衣服呢，就变成天使啊。天使有弟兄的、哦，圣经上面神的使者哈、大部都是弟兄多嘛哈。好，那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你比较软弱的地方？好，听不见神的心意，好，OK，好，那我们现听不见什么神的声音，神听不见神的声音，哈，哎呀，我看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问题啊，听不见神的声音。好了，那么这位弟兄呢，他什么听不见神的声音啊，非常 frustrated 哈，非常听不见神的声音，已经哈不只是一天两天了，1年2年都听不到，很 frustrated。你知道，当一个人你听不见神声音的时候，你很 frustrated 的时候呢，你会什么？你会受到仇敌啊，魔鬼啊，很多的控告。所以罗马书第8章里面说，仇敌会什么？控告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的人。他控告我们的时候呢，不但控告我们，也让我们什么？把很多的谎言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相信神爱我们。我们经历神不再一样课程，就是要什么？我们要相信神爱我们，对不对？但是仇敌就会说：“你看，你都听不见神音，神声音，神不爱你啊！”会说什么？你看，你是不是你太软弱了，所以都听不见神的声音哈？仇敌会用很多的 方式就一直控告我们，所以我们一被控告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呀？我们就非常的软弱，我们甚至于控告到一种地步，我们觉得，哎呀，我好像不是基督徒哈，那怎么别人都听那样子的声音，就是我听不见的，所以他心里什么就非常的软弱，很沮丧哈。那么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但是呢，你知道吗？当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升天以后，父与子就差遣圣灵与我们同住，他就是我们的保惠师，也是什么？也是真理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去想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哈，所以呢，圣灵就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软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圣灵什么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么圣灵的叹息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就想到天父在天上是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按照天父的意思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不会说耶稣创造我们，你会不会这样讲？不会，你一定会说什么？阿爸，天父创造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什么？天上的父，哈，神创造我们，神创造我们，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心意，阿门，哈。那么，所以天父呢，晓得我们的软弱在哪里，因此天父呢，告诉圣灵，圣灵按照天父的心意为我们祷告。那么，天父为按知道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你知道神还差派另外一位代求者是谁呢？就是圣子耶稣。耶稣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不但为我们代求，而且这个代求是什么？是有能力的代求，是为我们去挡住仇敌对我们的控告。哈，所以在这个那个罗马书里面讲到，有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有耶稣已经在为我们死了，又为我们死里复活。阿门。所以呢，我们有两位代求者哦，一位是圣灵，就在我们旁边一直为我们代求，一位是什么？天上的耶稣正在父的宝座为我们什么代求？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哈，今天有任何的困难，你要相信神爱我们，他透过圣灵，透过神的儿子，透过神的话语，正在为我们代求。所以呢，因为耶稣为我们代求，这也可以说是属灵征战，好，属灵征战。这个征战不是你在那里征战的，是耶稣为你征战了。哈利路亚！他为你挡住一切仇敌的作为，耶稣正在为你征战，为你在代求。所以主耶稣在为我们代求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什么？也是经历到撒迦利亚书里面所说的，非势力，非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么耶稣在为我们代求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吧，就特别提到什么呢？这一个征战的时候，哈，我们看见，其实，在神的宝座面前，不但有天使，也有仇敌，也有魔鬼的工作，也有什么？我们这些所谓的代求者，被神的所救赎的人哈，记得约伯吗？约伯的时候，他有在各式各样的，他有在那么困境当中的时候，神在神的使者面前，不是讲说是有很多人，神的使者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嘛，约伯记特别讲什么？魔鬼也来到宝座前，所以魔鬼呢就在那里不住的在那里控告他。可是主耶稣在为我们代求的时候呢，他为我们挡住仇敌的作为，因此在撒迦利亚书他就差派什么天使啊，为我们穿上洁白的衣服啊，给我们穿上启示录里面讲细麻衣啊，给我们穿上洁白的衣服，让我们什么能够在羔羊的宝血之下，在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洁白衣服的之下，在这个称为义的衣服之下，我们被称为义人。阿门，哈利路亚。这样明白了吗？谢谢你们几位，Thank you。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好。 人做什么？哎，你很好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哈，还是读罗马书第八章哈。人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罗马书的第八章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我刚是把罗马书第八章从26节哈，一直到39节。等于是把这段经文啊演练了一遍，所以刚刚这位姊妹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人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的36节哈，从36节开始哈，36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听不见神的声音吗？啊，然后下面说什么？我们跳到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人在这个时候，因为有圣灵耶稣为我们的祷告，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看见。经上告诉我们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情上都已经什么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不能被控告。神要怎么样把我们从最软弱的地方可以提升起来，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心意，看见他的作为，看见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借着祷告向人说话，让我知道神这样子爱我。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神的爱能离我隔绝。那因此，我们也思想到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讲到，哈，我们有这宝器，有这瓦，我们这个宝贝，我们这个瓦器有什么？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会被这个环境所压倒，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赶快来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哈，让我们的灵里面被提升起来。这也就是说什么，也是神的灵就在那里，让我们想到神的话语。那么因此呢，我们要晓得说，神借着祷告向人说话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从这样示范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是耶稣在为我们祷告。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就已经有两位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基本上也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说到，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是在以赛亚书65章24节里面讲到的。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常常觉得祷告就是我跟神祷告。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有想要来祷告，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其实都是什么？都是神是采取主动的，他主动的已经在为我们代求了，他已经主动的在为我们征战了。哈利路亚，阿门啊！所以感谢赞美神。那么因此呢，我们真是在这样子，神借着祷告向人说话的时候，我要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祷告的时候，就像这个课本里面讲到，我们需要有一个聆听式的笔记，哈，做笔记一下。我今为什么事情祷告？如神如果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或什么，你要做拿一个笔记本出来。你祷告的时候把那些做一点记录吧，哈，你做一点记录，你才可以怎么样？可以知道神到底对我说话，神在10年前对我说什么话，神在5天前对我说什么话。我们什么做一个聆听式的笔记，哈，聆听式的笔记。那么圣灵是有位格的，那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哈。那真理是一位有位格的神。那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哈，不是以前啊，很多人说啊，我们需要有灵修，灵修就是我读圣经，然后那个我读圣经是神对我说话，祷告是我对神说话。我们好像都变成单向式了，不是的，祷告的时候是双向式的。我对神说话，神对我说话。好，那么祷告也是一种关系，不是一种宗教的活动。感谢赞美主，不是宗教的活动。祷告是什么？一种关系的建立。好，那因此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渴慕，我们盼望了解神的 旨意。那么，因此在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呢？啊，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很喜欢以弗所书第3章16节说到，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是神按着他荣耀的。他的荣耀，他的丰盛，借着什么？他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哈，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所以我祷告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是神的灵要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而且这个力量，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这是一个丰盛。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那段经文里面开始说，我在神面前屈膝，我在神面前屈膝，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的灵要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哈利路亚。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3章20节说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喜欢这节经文啊。神照着运行，圣灵在我们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而且是什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因为圣灵正在用天父对我们的心意在为我们祷告，阿门。好，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些事情会发生。好，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那我也要提一件事情，提一个见证。好，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是会透过一些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看见在祷告的时候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我跟牧师哈，我们的孩子还在初中生的时候，高中初高中的时候哈，那么有一次呢，那是因为我们教会1995年生命河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带着那个青少年去露营哈，哎呦，我跟你讲，我真是很怕露营，但是呢，我那时候没办法，我们就带着青少年，我们就开车带青少年去露营。结果露营，露营去 Yosemite 露营哈，那么也带他们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牧师就跟我说："哎呦，我这个车子好像有一点问题，刹车有一点问题哈。那我把你们送回去以后，我要把我的车子开去那个修车哈。"我说好。所以呢，我们到了营地的地方，我就赶快去煮饭呐，给这些青少年吃，那他就把那个车子要开去修车，就没想到呢，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开这个车子要去修车的时候，就发现刹车失灵啊。那么因此呢，刹车失灵，我们在 Yosemite 的那个山上啊，下面都是那个悬崖哈，所以他刹车一失灵了，那个车子就从那个悬崖的地方就出去了。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紧张哈，非常紧张。但是非常的奇妙呢，他这个车子一滑出去以后呢，就是要跌落在那个山下的时候呢，刚好呢那个车子后面有3棵树哈，我想有很多的树啦，不过那一天刚好有3棵树就把这个车子顶住了，所以那个车子就没有到山底下。刘牧师再从那个车子里面爬出来，哈，爬出来。你知道那一天我们真是经历到说，哇，太奇妙了，哈。如我们教会的那个什么什么 photos 那里面都有这个都有这个照片，哈，这是 miracle，这是真的是 miracle。那一天呢，我们真的是觉得说，啊，神太奇妙了，就是做了拯救的工作，哈。那等到我们从 Yosemite 回来以后，就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啊，上个礼拜四哈，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她说："因为呢，她在这里的时候，礼拜四的时候，她非常的不平安。她说神就感动她，就要为牧师师母来祷告。"那么后来我问他说："你祷告的时间是几点钟？"他那天祷告时间就是我们出车祸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感谢赞美神，我真的看见什么，感受到什么？ 在祷告的时候有事情发生，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不管是我为别人祷告啊，或者别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有属灵中间是有一个事情在发生。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有一天我在飞机上面，我正在为一些我去一个分堂服侍，所以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就为着在分堂里面那些生病的弟兄姊妹在那边祷告，就祷告一半的时候，圣灵忽然跟我说，你要为丁 Sherman 祷告。丁 Sherman 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个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神的仆人，他专门讲属灵征战的啊，讲很多。那神就是给我感动，说你要为他祷告。我说主啊，我已经很久都不知道他的消息哈，为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圣灵就跟我说，你就是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那我就在飞机上就为他祷告，然后非常的纳闷，因为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下了飞机回来以后，就在那几天当中。另外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刘师母啊，那个你最近有没有丁 Sherman 的消息哦？”我说：“我说怎么了？”她说：“哈，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感动我要为丁 Sherman 祷告，我也觉得很奇妙啊。”我说：“哎呀，我在飞机上也有这个感动，我们两个都有这个感动，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好了，半年以后，丁 Sherman 来到我们教会来分享信息的时候，他那一天就说到哈。他说：“哈，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说呢，在半年多以前呢，神差派他到就是那个比较危险的国家里面，要去做福音的工作。那进去之后，因为那是一个受限制的国家哈，所以他进去的时候是放在棺材里面进去的哈，就是进到那个国家是棺材里面进去。可是因此呢，他那个棺材里面进去的时候。到了那个国家去做福音工作，那他的太太就在家里面很着急，因为不知道棺材进去以后这个人怎么样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消息，所以他太太就非常的不安，就在那里祷告祷告，就不知道他先生发生什么事情，又没有联络。他说就在他太太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让他太太忽然看到一个异象，就看到丁 Sherman 站在生命和灵粮堂的讲台上讲道，所以他的太太就说，就一下子心里就平静下来，就说一定是生命和灵粮堂有人在为他的先生祷告。所以那次丁 Sherman 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就在讲台上说：“谢谢你们为我的祷告，让我能够在那一次很危险的当中啊。”他今天可以站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你知道我听到他的分享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我说：“神啊，你太奇妙了，你会感动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可以跟你一起来同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的时候好像在你的里面忽然让你想到某某人要为一些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顺服，顺服，顺服下来祷告，你会发现。神真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事情发生，神也许在那里做拯救的工作。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么，但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神默然不语，一句话都不说，祷告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想想看哈，想想看什么呢？想想看，是不是？我们里面有什么罪在我们的里面来阻隔？所以诗篇66篇第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怎么样？不听。”所以，如果我今天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我感觉到神默然不语，神没有说话，神也没有显明什么事情，会不会是因为我里面有罪，所以神不垂听呢？所以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省察自己啊，省察自己。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神愿意更多的来启示他自己。那么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这本书上也是圣经里面就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拉撒路的例子。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死了，他的姐姐马大跟玛利亚。都跑去找跟耶稣，马大第一次去迎接主耶稣的时候，就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后来呢，耶稣到了他们家的时候， 那么玛利亚也出去跟耶稣说什么？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其实心里面有点埋怨啊，你为什么知道拉撒路，我们都是你所爱的，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如果你早一点来，我兄弟必不死。主耶稣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看到这些人都在那里为拉撒路哀哭，而且他已经什么，已经在坟墓里面好几天了。好，那么但是耶稣就对。玛利亚，那个马大说一句话，耶稣对他说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么后来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拉撒路虽然在坟墓里面已经死了好几天了，可是耶稣却在坟墓的门口大声的呼喊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死里复活耶！耶稣说：“把他身上的绷带把它解开。”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神没有默然不语，神还没有回答。也许神要让我们来经历到，他要更多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拉撒路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让我们再次思想到：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信的人怎样呢？我们必要复活啊！那我们也看想想约伯，约伯呢，在他这个祷告都不蒙神应允啊，他还被什么他的那些朋友一直指责他说，哎，你一定是犯罪得罪神，所以神也不听你的祷告。可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最后约伯在42章里面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但是现在什么亲眼看见你。所以感谢赞美神，神向我们来启示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愿意我们更多的知道他自己。那他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可能正有事情发生，我们要经历到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那也可能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一句话都没有说，有几个原因。可能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心里太多的罪，我们需要悔改认罪。那另外就是什么？就是神要更多的启示他自己的心意，他的恩典啊。那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哈。这个是用在自己的身上，不是用在你控告别人的身上，好，所以你不要指责别人说，哎呀，怎么神不罪？一定是你有罪，你要赶快悔改认罪。所以这不是用在别人身上，这是什么？我们自己先悔改，好，不是让我们去责备别人，去定罪别人。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太多的时候都很喜欢定罪别人，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定罪别人，我们先从自己做起。所以有些人说，我们每一次指那个手指头指出去指责别人的时候，其实4个指头是什么？指向自己的哈。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单元6的时候哈，特别讲到神借着环境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让我们背一段的经文哈啊，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哈，这个耶稣呢，用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哈，是怎么样？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要听什么？神告诉他就怎么做。所以换句话说，在处境里面，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这条路，他没有去问神说 why，哈，他什么？神怎么做，他就神的心意怎么样，他就愿意顺服。那我相信我们，当主耶稣是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呢，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的困境当中，哈，那我们在困境里面，我觉得最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困境的时候还要来依靠神。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要那个信心能够不软弱，这个都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哈。那么 在这个书上也特别提到有一个人他得癌症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说，在困境当中哈，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困境很难，我不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可是神却 借着处境，借着困境来对我们说话。当然，有时候这个处境也许是好的情况，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好的事情都记不住了，不好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啊。那好的事情不一定来感谢，但是不好的事情一发生，马上就来到神面前说啊，你都不听祷告，怎么样？就来埋怨神。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因此求神帮助我们。当神要透过他的处境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认识自己身处的环境，就是非常的重要。从神的角度去看，不是从我现在角度去看。你知道这有一点不同哦。如果我从自己的角度去看，我就是低头看我自己的难处。可是我从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是抬头仰望主。你知道这有不同哦。我一抬头仰望主，你怎么样？好像天开了一样，你就发现什么？神的心意就比我自己目前所看的东西更加的广阔。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那因此，我们越在困境当中，我越要什么？抬头去仰望主。他来到主的面前，自己在家里面抬头仰望主，就是天花板啊！走到外面去吧，啊，看看外面的野地的百合花，天空的飞鸟。你在外面走一圈，抬头仰望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比你自己的困境要宽广得多了。阿门。好，那而且呢，当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得着神话语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这一个困境或者你这个处境的实在的状况是什么？圣灵会透过神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他这个处境里面的神的心意在哪里啊？那么因此呢，神借着处境对人说话的时候，就是要帮助我们去看一下神的作为，也让我们有一个看见一个属灵的经历，一个灵程，所以呢，在这一刻里面就知道说，我们应该要做一些灵程的笔记。刚才我们是说聆听式的笔记，哈，看看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里是看看，我们就要回顾我们的一生，看一下我们过去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我们有什么灵程的记录，就好像圣经上面用谁呢？用他在这一个课里面，他就举了好多的例子，他用亚伯拉罕，用摩西，用雅各，等等，举了大概有12个人的例子，让我们去看看这些人的属灵的经历，他们个人独特的经历，怎么来遇见神？神借着处境来对人说话。比方说，亚伯拉罕的处境，哈，没孩子嘛，借着这个处境，让他能够知道什么？这一个神的作为，99岁了还能有孩子，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神的作为。神透过亚伯拉罕献儿子的例子，哈，也让我们看见什么？神的作为，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哈，那我们看到神透过这些人有很多的情况，让我们去明白。那么因此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做一些记录，在困境当中去看看神要透过这个困境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话。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很多年前我去 Washington DC 去带领医治特会的时候呢，有人他们的牧者还有弟兄姊妹就跟我说，师母，那个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现在癌症已经是末期的时候哈。他本来很想来参加这医治特会，可是他没办法来。那你可不可以去医院里面啊，看他，为他祷告？所以我就跟着那个牧师就去到医院里面去看这位姐妹。当我们到了那个医院的时候，那牧师还问我一句话，那个牧师就跟我说哈，他说哈，师母啊，这个姐妹的先生还没有信耶稣哈，他说今天听说你要来，所以他已经。他说你来的时候，他先生可能就要溜走了，因为不想见到牧者哈。那可是我们一到那个房间，病房的时候，就发现他先生还在。为什么呢？因为那天他早上开始，他太太身体就很多的状况，就一直排尿，一直排尿，所以他先生不能离开，就必须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为他这个姊妹来祷告哈。 我因为他祷告的时候啊，他的肚子啊，就因为癌症，所以他的那个癌症细胞在他身体上，他已经变成皮包骨，可是肚子很大，就好像怀孕的一个妇人一样，肚子里面就有很多的腹水。所以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那个就看到他就开始唱灵歌哈、啊，哦，这个姊妹就开始唱灵歌，唱灵歌时那个肚子啊就一直动，一直在里面抖动，那么。抖动的时候，他就开始呕吐，哈，就吐。他一吐的时候，就吐了全部都是黑水。你知道，我当时在那个医院，在病床旁边，我一看那个情况，我就已经要昏倒了，你知道吗？啊、哦，我就觉得，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很多年前去医院里面，去看望别人的时候，也是那个老姐妹哦，这样一要。要吐要打呵欠的时候，我真的就在医院里面昏倒了。那么昏倒以后，护士就推一个轮椅来，哈、哦，就跟我说要把我推去那个再做检查。所以我那天在那个病床旁边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绝对不能昏倒在这里，哈、哦，太丢脸了吧！” 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你千万不要让我昏倒，哈、哦。”然后那种很恶心的味道，我怎么办呢？我就真的在心里面就。切切的呼求，那么感谢主哈、啊，就呼求的时候，忽然子一下子，那个所有的恶心就不见了哈、啊。我感谢主，然后因为恶心的，可是他一直在吐黑水，所以我就拿了一个塑胶盆子在那里帮他接那些吐出来的黑水，还有拿着那个毛巾在帮他旁边擦，然后就一直在为他祷告。那么在。大概差不多，15分钟，在那段那个过程里面，差不多15分钟。15分钟之后呢，哈，那个牧师就跟我说，他说刘师母，他的先生刚才说他要信耶稣了。我说啊，怎么这么奇妙？他说，因为他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服事，一个祷告，他太感动了，所以他就在床的后头说我要信耶稣。那我就请那位牧师带领这位弟兄。就在床的后头，就那个接受主做了一个接受主的祷告。接受主祷告以后，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你知道吗？你的太太哈、哦，虽然现在情况非常的，已经是末期大，生命没有多久了，但是呢，我说她最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希望你能够相信耶稣，你能够相信耶稣。所以我就跟。”他先生说：“好不好？你自己告诉你的太太，你已经信耶稣了。”那这个先生就走到他太太旁边，就跟他说：“啊，你不要担心啦，哈，我现在已经信耶稣啦，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哈，这样子。”所以那天就从医院，我就好感谢主，我说：“主啊，在这样的时候，我还看见你让他的先生信主。”我们从医院的病房出来以后，哎呀，那个牧师就问我说：“刘师母，你看他有希望？”活过来嘛，就神会医治他嘛。我老实说，我在那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太太大概生命没有多少天了，那大概不到一个礼拜，这个太太就过世了。那但是我感谢主，在她过世以前，她听见看见她的先生信主，所以这是虽然是一个困境，可是我们看见什么？在困境当中，神让她的先生能够有一个。得救的生命，这个得救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阿门。好，所以，我们看见困境，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神透过这些困境，透过这些处境来对人说话。那么，因此呢，在约书亚记有一段的经文，哈，他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所以在约书亚这里提到历史为记。哈，亚伯拉罕的时候，每一次神透过处境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筑坛献祭给神。那么，因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从过去一直到现在，还有以后的日子，也求主让我们能够什么？历史为记，啊，换句话说，把每一个神在你生命中的 事情，你都把它做一下记录，做一下记录之后，我们这个就叫做凌晨的标记，来标明出来神在什么时候带领过，好让我们去常常什么纪念神的作为，甚至我们可以把神的作为跟我们后代的子孙来说明啊。那我们在上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有立石为记，我给发每个人一个石头，叫大家都做一个 project。那么结果有一位姐妹呢，做了一个 project，我很感动。她那个 project 上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石头，把那个石头漆成大红色啊，然后在石头上面写1177啊，写1177。然后这位姊妹就用这个石头在那里分享见证。她说什么呢？她说我为什么这个石头上面写1177呢？大家知不知道1177是什么啊？哎，我们教会的弟子嘛，哈，那他说他们全家都是在我们教会信耶稣的，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拯救了他们全家，所以他在石头上写1177，这是他的纪念，纪念神在他家里面的全家的一个救恩的作为，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怎么样，让我们有一些凌晨的一些的标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阿门啊！那哎呀，不好意思，再讲一个哈，那这是我自己这个刘师母凌晨标记的下半场，因为有一次去年吧，有一个小组请我去分享，他说师母啊，你跟我分享一下人生精彩的下半场哈，所以这是我人生精彩下半场的凌晨记，凌晨哈，那我就发现其实啊，我们当中我看我们很多人都是超过50岁以上了吧。我告诉你，50岁以上还是我们没有的人啊，还有就是还有很多日子可以走，你们可以做更多美好的记录哈。那我自己呢，哎呀，这个凌晨里面我就发现说，我人生比较有成就的事情哈，或者比较知道神在我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都是50岁以后的事情。这就是我，这就给大家随便看一下哈。怎么这么多人在照相啊？这是我做一个 sample 给大家看了，但是我是希望你什么你自己能够写一下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东西啊。好，那我们最后看到，那神呢借着教会神借着教会来向我们说话。那以弗所书第4章15节到16节里面，我们一同来念哈。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哈利路亚。我想神在这里要透过教会也来对我们说话，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哈。我们各方面的肢体，我们都是靠着基督能够连接在一起。那么因此，我们是教会里面一份子哈。我就需要知道，我跟每一个肢体，我们都是什么有连接的关系。我跟每一个肢体都是特别的宝贵哈。我们既然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肢体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基督的肢体，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基督的身体啊！如果我们离开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在这个神的透过教会、透过肢体中间的一个关系哈。那么你相信吗？神也会透过教会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相信你来到生命和灵粮堂，神一定透过这个教会向你说话。哈，我们教会里面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就是要什么？要有活泼的生命，哈，要有什么卓越的人生。神在这个教会向我们说话，里面说生命河要流到万国万民。哈，那神要开阔我们的心胸，开阔我们的疆界。哈，神在这个教会里向我们说话。像我自己就在这个在疫情这个期间，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罗伊圣经辅导的一个事工哈。为什么？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真是看到好像有更多的人的这个需要难处被显明出来。以前青少年有问题，我们知道；父母跟孩子有问题，我知道。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就特别的明显，那个忧郁症的人也特别的多。 那很多的情况又是在疫情当中，很多的小组长跟区牧都觉得我们没办法去照顾这么多有需要的人。那么因此呢，神就让我们想到，我们要成立这个罗伊的事工，要透过神的话语去做辅导。这样子的话，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让小组长区牧在他们所面临到的所谓的疑难杂症，好，我们都可以到罗伊的事工里面能够看见神的作为。我也感谢神医治祷告的事工，哈，也是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有疾病在生病当中，那么真的在心里面想说神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神就透过神自己的话语，让我可以看见说这个医治事工是主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这比这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医治祷告的事工，哈。那我上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还特别分享到晴雨金香炉的事工。我记得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事工一定都要从祷告里面开始，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一些祷告。那我就看到圣经上说，晴雨金香炉在启示录宝座面前的敬拜，晴雨金香炉哈，又看到这个阿摩斯书里面说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要怎么样呢？神要让我们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哈，并且要这个堵住破口。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敬拜跟祷告。所以当时心里面非常希望在教会里面有晴雨金香炉事工，可是我这个人不会弹琴，所以我没办法做这个事工。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那要怎么做呢？”那天晚上祷告会的时候，一位姊妹坐在我旁边。那天刚好我们两个人有机会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提到这个晴雨金香炉。没想到我一提到晴雨金香炉，那个姐妹说：“师母，我也有这个感动。”那个姐妹当时是从西雅图搬到我们这个地区来，大概半年左右吧。所以我就跟那个姊妹说，我也非常有感动，我是弹琴的，我可以帮你弹琴。哎呦，我一听真吓一跳，那我就说，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带哈，那我还想要试试看这个姐妹弹琴到底弹得怎么样。所以我跟她说，那我们就约一个时间吧，我们两个先来自己晴雨金香炉一下哈。所以我们俩就约个时间，他弹琴，我们就一起祷告。我就发现这个人就是神给我所预备的，感谢赞美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晴雨金香炉。当然，现在这个姊妹已经到台湾去了哈，她那个呀，她我们一起配搭服侍了，差不多有10年左右吧。感谢赞美神。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很多时候神会借着教会说话，很多教会里面的事工。都是怎么样？我们要从祷告里面能够看见神透过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来启示。阿门。好，所以今天感谢主。那接下去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个5到10分钟或者到15分钟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哈，我们还是有一些分组的分享，好不好？哈。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看到主，你实在是一位何等丰富的神，也是何等愿意对我们说话的神。主啊，你就透过这个课程，也透过今天很多的经文、很多的分享，你亲自的继续对我们说话，也继续让我们不要放弃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面的机会。主，感谢你，当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难处主都能够被解决的。主，当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你会按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让我们的手也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